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军事打击朝鲜，川普选项有多少，阿里巴巴假货泛滥如何伤害美国企业。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研究员黎南先生，网上政论节目文昭谈古论今的主讲人文昭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先来看一看朝鲜话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上星期的东亚之行期间表示，美国的朝鲜政策需要改弦更张，未来的政策选项不排除对朝鲜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但是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军事打击朝鲜，都面临全面战争的可怕风险，因为朝鲜可能孤注一掷、倾全力，为日韩甚至中国等邻国带来最大限度的人员伤亡。那么美国面临哪些国际和国内的因素来牵制对朝动武？如果先发制人打击朝鲜，美国都有什么选项，各有什么风险？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还是从蒂勒森的东亚之行来谈起。文昭先生，我们知道蒂勒森在东亚之行期间呢，与日韩中三国讨论了军事打击朝鲜的可能性。您认为中国是否可能和美国达成了某种默契？也就是说，在可能的情况下，默许美国在朝鲜核威胁失控的时候采用军事选项，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他现在还没有开这个口风，但是到最后关头二者择一的时候，没错，我认为他会默许美国动手的。朝核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当做一张牌来牵制美国，能够带来一些外交利益，但是对北京来讲，每年从美国取得几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更加实惠一些，而且和美国维持良好的经贸关系是关系到中共政权生存的根本战略安全问题。而朝鲜呢，它存在与否也许能够给中共带来一些地缘上的影响，它没有它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地缘上的损失，但是它不涉及到目前北京政权的根本战略安全问题，有它没它不涉及这个问题。再有一个，如果说真的要搞第二次所谓抗美援朝和美国闹翻的话呢，这不仅仅是和美国闹翻的问题，因为二战以后的整个国际体系，现在的整个国际贸易经济体系都是以美国主导建立的，这涉及到和整个国际体系决裂的问题。为了朝鲜做这样的事情显然成本太高了，而且呢，就算是中共高层有人喜欢朝鲜，甚至有人想利用朝鲜也可以当成内部权力斗争的一张牌来打，但是我们要知道中国的既得利益阶层当中，他们有大量的人甚至是高层官员的家属，他们在西方，财产在美国，虽然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反美，但是他们切切实实的切身利益，官僚阶层，高级这个上等的商人阶层，整个既得利益阶层，他们有大量的利益往来和欧美，所以呢，最后在实际利益的选择当中，尽管有些人意识形态上可能喜欢朝鲜，但最终在实际利益的选择上不会糊涂的。
嗯，好的，程晓农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有一些迹象表明，中国和美国在对北朝鲜核武器进一步施加压力方面已经达成了初步的默契。其征兆呢，就是三天前《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时评。《环球时报》一向是反美的高调的一个官媒，但是他的三天前的时评说，标题就叫做“北朝鲜继续往前拱，那么离战争爆发就是不远的事儿”。这表明中国政府现在也希望能够遏制北朝鲜进一步实行这个核武战略。当然了，中国也不希望在朝鲜半岛爆发战争，出现战乱。
好的，黎丹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中国肯定是反对美国对朝鲜动武的，但是中国也做不了很多事情。所以呢，中国只有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比如说，如果发动美国那个攻击给朝鲜的话，中国可以建立一些难民营啊，另外就是怎么做这个损伤控制，像这一类预防性的。对，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觉得如果是美国对朝鲜动武的话，中国会袖手旁观吗？
我想这个刚才小龙举到了一个《环球时报》的社评，其实还有另外一篇社评，他是这么讲，他说这个朝鲜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所剩时间不多。这篇文章是环球时报的社评，通篇的劝告朝鲜， 说有核武器不见得能保障你政权的安全，还有说你这些核武器不见得能对抗核大国，就是在劝告这个朝鲜。而后面那些留言呢，都在骂这个《环球时报》是卖国贼啊，是这个说法。实际上，现在的中朝政策，朝鲜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危害是非常的巨大。而朝鲜跟韩国都是外国，北韩、南韩都是外国。如果北京的当权者继续奉行现在的对朝政策，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卖国贼，就是损害中国的利益。所以现在看到口风在转，转的话有可能说这个迪勒森去访问的时候，我们看到媒体有两方面，中国的报道是非常乐观的，好像双方达成了很多这个对中方有利的东西。但是美国媒体的报道是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说迪勒森在公开场合是这个态度友善，语调很这个礼貌，给中国领导人给了充足的面子，但私底下严厉的施压北京领导人，要求他们对北朝鲜这个施压，而且尤其是禁止中国企业跟北朝鲜进行非法贸易，要切实遵守联合国决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这个权衡利弊，两大这个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政府这个习近平急于跟川普见面，那么现在中国政府急于修补和抢救美中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和平手段都用尽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真要对北朝鲜动武，恐怕北京最后还是会服软，会默认。
好的，文昭先生，我们知道就在迪勒森会见习近平的当天呢，朝鲜宣称成功的试验了这个新型的高功率的火箭发动机。那么您如何解读他在这个中美这个会谈期间采取这个行动？你觉得他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他的意思当然是说，你们两个大国在那里开会，决定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走哪条路，而我不甩你们，就是他当然是很直接是这个意思。同时呢，那个西海卫星发射中心离中朝边境很近，是在中国眼皮子底下做的，当然这个也是给北京看的。现在呢，金正恩好像是有一种判断，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美国都不会率先对他采取军事打击。因为南韩的5000多万人是他的人质，因为韩国不会答应，如果他一旦发动反击的话，会造成韩国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的死亡。所以，特别是现在韩国的这个政治环境呢，更强化了他这个判断，就是现在韩国处于大选期间，准备总统大选。那么在竞选期间呢，这些候选人都不会公开出来表示支持采取军事手段，因为这样会引起民众的这个恐慌嘛，使他失去大量选票。所以他觉得好像自己他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让他表演一下闹一下。在于这个美国和朝鲜之间呢，已经不存在有什么互相试探的问题。就是金正恩他就是铁定心了，他就是要搞出核武器，他就是要搞出洲际导弹。那么我想，接下来不管对朝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都要以明确的这个判断为前提，就是金正恩他是铁心了，要走上核道路。
好的，陈晓龙先生，我们知道从迪勒森回国以后，那么美国的官方学界都有很多讨论，就是美国对于朝鲜采取军事手段的风险及可能性。那么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这个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我觉得在军事上，美国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是上策。但是在政治上，后发制人才是上策。这两中间的区别就在于韩国的民意。刚才这个文昭提到一点，稍微回顾一下韩国的过去20年的历史，他的前两任总统就是金大中和陆选，实行亲北朝鲜的阳光政策10年完全失败，结果呢是养虎为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南韩的大部分国民基本上认同这一点，就阳光政策无效。但是另一方面，韩国老百姓的大多数也不希望打仗，特别是这个青年人当中，更是这样。韩国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持左翼倾向的人大概是占整个社会的一半，他们有比较强的民族主义，尤其是不愿意对北方同一个民族的北朝鲜主动发动攻击。那么年轻人呢，还有另外一些想法，就是他们觉得现在韩国的日子过得不错，他们不希望尽快的统一，因为如果一旦推动两方就南北方之间的这个统一，包括用军事手段，那么势必会导致韩国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而且韩国老百姓的平均生活水平会快速下降。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是北朝鲜主动攻击韩国，那么韩国的年轻人会积极参军来保卫自己的国土。但是 反过来，如果是让韩国的青年人积极参军，主动去攻击北朝鲜，这个可能性呢不是很大。刚才文昭也提到，现在韩国下任总统是谁，他的政策是什么，还在未定之天。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必须考虑到政治上的后发制人。
好的，李丹先生，作为军事专家，您认为如果是美国对朝鲜动武实施军事打击，那么美国可以有哪些选择或者是选项？
有几个选项，当然，可能就是刚才谈到先发制人，先发制人有几个问题，就是说，第一就是你先发制人，你是瞄准这些军事目标，就是这个导弹发射装置，那么就是说。这些装置呢，可能是在隧道里面，也可能是移动的，所以就是说没有把握，就是全部就第一先发制人把它们摧毁掉。另外就是，那么你就要期待，就是对方可能会，反击。反击的话，你用导弹防御来把反击把这些导弹击落，但是你不是因为是短程导弹，这些导弹防御呢，它可能不是很有效，就是肯定有一些导弹会穿过这个导弹防御，那么就是说你要考虑就是承受力的问题，就是你要受损失，对，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陈伯文先生，
我想这个如果美国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的话，它的选择是很多，包括这个常规战争，小规模的战争或者大规模的战争，大到这个所谓的世界大战，那么小到这个斩首行动、定点清除。但是我相信，在现在这个朝鲜的情况下，常规战争和大规模的战争是美国想力所避免的。他如果要采取军事行动，必须是一个有限范围的军事行动，那就是锁定在斩首行动或定点清除。斩首行动就是斩金正恩一人而救万民，定点清除就定点清除朝鲜的核设施和导弹基地。那么这个难度都很高，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就是瞄准金正恩一人，因为这个目前来说呢，这个美国绝不会说冒着跟中国或者俄国冲突的这个风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如果锁定金正恩一人呢，他有很多手段，比如说他这个中断这个突然切断金正恩的全部通讯啊，切断互联网，甚至断电啊，这些措施，然后出一个闪电袭击。这些闪电袭击包括了出动，一个方法是出动无人攻击机，准确的攻击这个金正恩。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猎杀本拉登的方法，以这个特种部队第六分队这个找到这个本拉登的那个金正恩的驻地之外，一举那个击杀。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突袭美韩联军呢，这个在这个采取一种特种部队的突袭这个他的方式，突袭金正恩的同时啊，定点清除这个核设施。但是核设施它有次于这个金正恩本人，因为金正恩本人掌握着核按钮，如果金正恩本人拿下的话，这个核设施有可能无法启动。而且断电断通信的情况下无法启动，该切断他的指挥系统。那么金正恩本人在不仅他这个跟国际社会叫板，他这个迫害这个朝鲜人民，而且他对他的同僚也非常的残忍，上台以来残杀同僚、残杀同伴、长辈啊，这个长者都残杀，就是说包括当时给他父亲抬棺材的8个顾命大臣，他已经杀了6个，有的是党和国家第二号领导人，有的是军队第二号人物，有的是情报机构第二号人物。那么而且残杀的手段是高射炮处理，什么恶拳脚，甚至这个凌迟处死、酷刑等等，说周围的人对他非常的痛恨。我觉得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将金正恩绳之以法，金正恩处死或者金正恩活捉送交国际法庭，这个举动啊，在朝鲜内部都会得到支持，那些战战兢兢的周围的一些同僚恐怕反过来立即会倒向美国，说朝核问题可能预期解决。所以最终我觉得所有的方法不如就是斩首行动，就看这个川普的决心和策划的周密，还有这个行动的果敢。
好的，文昭先生，我们知道现在因为大家美国的讨论呢，主要都是集中到就是考虑到朝鲜现在已经是拥核的国家，那么如果美国对朝鲜实施军事打击，存在的风险太大，尤其是可能金正恩可能孤注一掷哈，到时候就要跟你同归于尽，那么这些风险和后果是否可控？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就是在所有已知的解决方案当中，军事手段是风险最大、成本最高的。第二，就是无论我们怎么去分析这个风险是可控的，都无法缓解韩国民众的紧张情绪。第三，就是一定会有比军事手段风险更大的选项，那就是什么都不做，就是任由金正恩去发展他的核武器。 我觉得西方的领袖呢，他经常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一开始就会给自己设置一个非常有限的目标，却愿意花无限的精力，忍受无限的麻烦去维持这个目标。如果他们的决心有他们维持现状的耐心一半的大，那么世界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风险有没有？风险是肯定有的。刚才破空先生讲这个定点清除、斩首行动，但是我想在军事行动上呢，你设计军事方案，你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斩首行动的成功上，因为斩首行动一旦失败的话，那么你必须要做好把战争范围进一步，就是把目标进一步扩大的这种预案，所以这种预案是一定要有的。因为这种斩首行动，它的你不能保证它成功的几率很高。其实呢，在现在的军事手段当中呢，我自己的看法，从我有限的理解来说，我觉得朝鲜的核威胁实际上可控制还是比较有希望的。因为朝鲜目前它不掌握核武器小型化技术，它没办法把这个核武器放在导弹上，或者把它变成核炮弹这样的战术核武器。所以你只要能够摧毁它的核设施以及运输设备，实际上它的这个核风险呢，大部分是可以控制的。至于导弹威胁呢，我认为也没有那么大，因为从海湾战争的这个经验来看，当时伊拉克的这些短程导弹，他们大部分是被这个发射车拖出掩体以后就被摧毁了。那么少部分得到发射的呢，已经发射出来的部分大部分被拦截，然后能够打到目标还能打得准的其实只是很少的。而时间已经过了20年，朝鲜目前的导弹技术还停留在当年海湾战争那个水平上，没什么进步。而美国这边的反导技术呢，却已经日新月异啊，已经发展出像萨德、像爱国者三型这样的新型技术。所以导弹风险它对于美韩美国驻日本和韩国的军队来讲，它威胁不是特别大，最大的威胁实际上是来自于靠近军事分界线的朝鲜的炮兵阵地，就是它可以通过密集的炮火，甚至发射这些化学炮弹、化学武器，所以实际上是需要一个专门的军事行动，把它的炮兵阵地给清除掉。当然风险是有的，但是什么不做，风险更大。
对，对于刚才文昭先生您提到的这些建议哈，我想问问陈晓东先生，就是文昭先生建议就是说，比如说用摧毁朝鲜核设施的方式，但是我们知道朝鲜的这个核武器设施和核技术基本上是自己研发的，也就是说你哪怕是在短期内把它摧毁，但是它还是可以再重新的恢复，也就是说短期内有挫折，但是实际上没有从根本上根除它这个能力。还有一个，就如果采取这样的措施的话，也难保朝鲜不会采取孤注一掷的这个反制的行动，或者是说报复的行动，比如说对南韩的首都这个首尔发起军事攻击等等。那么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现在美国和韩国最大的最好的这个政策选项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要评估一下这个风险的主要方面是什么。我觉得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如果主动发动军事攻击，那么第一次打击之后没有把握可以100%的消灭掉北朝鲜的几乎所有的环境能力，也就是说北朝鲜仍然可能有漏网的设施和军事装备，可以实施所谓的二次还击。那么这个二次还击有可能是炮兵，也有可能是远程导弹，只要它有实施成功的可能性，二次还击的后果将使韩国和日本，特别是驻韩和驻日本的美军基地遭到很大的伤亡。所以对美国来讲，这个后果是必须要考虑到的。第二个风险就是，美国如果要想彻底铲除北朝鲜的所有军事反击的能力，必须要依靠地面部队去占领北朝鲜的所有的军事设施。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美国不能够单枪匹马的单靠美军去占领北朝鲜的所有的军事设施，因为它分布北朝鲜所有的地方，等于要对北朝鲜全境实施军事占领。那么换句话讲，就是美军需要依靠韩军，需要韩国的部队。前面我提到过，韩国部队在主动攻击方面的积极性并不高。另一方面就是，如果单单是美军这个单枪匹马在北朝鲜实施军事占领，势必会把引爆这个北朝鲜几十年受反美教育这个老百姓那种强烈的反美情绪，那么这样的话美军就会疲于奔命来应付本地的老百姓。所以这两个风险都使得美国的这个对北朝鲜的打击面临一系列约束条件。
好的， 听听李南先生，您对于刚才两位的评论，您有什么看法？
对，就是北朝鲜现在有筹码了，就是说它可以威慑，它也可以威慑。一个就是常规威慑，就是它对汉城形成一种威慑。因为汉城离这个军事非军事区很近，只有50多公里。另外就是南朝鲜40%的人口，将近1000万人都住在汉城，所以他只要用常规火炮就对这个南朝鲜形成威慑，所以他第二次反击就可以通过常规性的武器来进行威慑。另外就是核威慑，刚才谈到了，就是说第二次反击的问题，就是说即便美国先发制人，那么不可能消灭他的所有的第二次反击能力，那么第二次反击呢，就可以也可以用这个导弹防御来防御，但是呢也不可能全部给击落，所以呢有可能，尤其如果是核武器或者是化学武器可以穿过这个导弹防御的话，那么对南朝鲜会造成很大的这个伤亡。对，这个是要考虑这个考虑的因素。对，
好的，陈伯公先生。
像刚才文兆先生的说法，就说一个赞同一个不赞同。赞同呢，就是说的确你在做斩首行动定点清除的时候，你要做好万全的准备，要应付爆发区域性冲突，甚至跟邻国大国的这个冲突，甚至于世界大战的这些预案都要有。但是另一个我不赞同的，就是说这个不要低估朝鲜的发展。原来外界一直低估朝鲜的核弹导弹的发展的速度，其实我们看到5次核试爆，一次当量比一次大。另外它的导弹射程越来越远，从200公里到500公里，到最近连发4枚时达到1000公里的射程，这个进入了日本的一个专属经济区。那么最近它又号称这个有这个所谓的高功率的这个发动机，甚至把一个军事科学家背起来甩了一圈啊，来庆祝这个给那个美洲两国大国，就是你们两个大国连起来，我也不怕你们，我也可以打败你们，甚至我可以毁灭你们。说金正恩是孤注一掷，那么这个对金正恩政权为什么强调斩首行动？因为基本上他强调的安全，他要求美国给他安全保障，是他的政权的安全保障，不是这个国家的安全保障，甚至是金家一个家族的安全保障，是这个人一个人的安全保障。说这种要求是无限制的，国际社会无法满足。我想起中国这个网民说的话。他给这个金正恩取了个外号叫金三胖，现在中国网络上被禁止，但是有些段子还留在那里。那么其中一个段子就这么说，说这个金正日临死前把金正恩叫到床前啊，两人谈话，那金正恩就问这个他父亲说，你强调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我听说民主宪政能救朝鲜，你是否赞同？金正日说，民主宪政是能救朝鲜。那金正恩说，那为什么还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金正日就说啊，孩子啊，你傻啊，民主宪政救的是朝鲜，不是救金家，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我们金家。这个所以他就恍然大悟。后来这个金正恩又抱怨说，父亲啊，你一直叫我吃很多，现在我吃得非常胖，人家都叫我金三胖，很胖，你不要再让我吃了。他父亲说，孩子啊，你傻，我让你吃这么胖是有原因的，你出去还叫这个朝鲜第一胖人，下次朝鲜发生大饥荒，你一个人存活下去的概率就很高，说哪怕朝鲜2100万人都死完了，只要我的儿子还活着，我就放心了，这是我最大的愿望。说这些段子就证明了，他们就是为了一个家族利益，金氏家族的利益。所以说，在这个美国和这个中国都很明白，实际上中国现在也很那个金正恩上来之后，又杀了亲中派张承泽，又杀了中国保护的这个金正男，这个手段非常残忍，而且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现在把马来西亚国民扣为这个不准他出境，是一个叫做什么呢？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灭掉金正恩一人应该是国际社会最大的共识，我想连中国政府本身都会默认这一点，甚至会同意。
好的，文兆先生，我们知道当然牵制美国对于朝鲜动武的因素很多啊。刚才陈晓农先生跟你都提到这个韩国国内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或者他的这个顾虑，那么想听听您觉得还有其他的什么国际因素或者美国国内的因素会限制或者阻挠美国这个动武的这个决心，您觉得主要的因素是什么？请你盘点一下。
从国际因素来讲，美日是牵制因素，主要是在韩国。日本呢，我想应该是对美国的立场支持态度比较坚定的。韩国主要是在大选期间，那么能不能够对朝鲜采取进一步的动作呢？要等到韩国大选以后，这双方政府呢有进一步的磋商以后，这时候韩国的态度看得更加明确一些。另外在美国国内呢，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民众肯定是不希望打仗，如果是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的话呢，这个是本身对川普所要实现的国内目标，他要让带动美国经济复苏，创造更多就业，让更多工作机会回到美国，这个是他的国内政治，是他全部政治目标当中最主要的部分，会冲击这一部分。 那这个我想也会是牵制它的一个因素。在国际上呢，实际上在安理会的这些国家里面呢，最主要的当然还是中国的阻碍。北京现在呢，它放出的话还是说要坚持走谈判的道路，要走这个和平解决的道路。但是现在美国一个比较明智的措施呢，就是既然中国讲要谈判解决，那就让这个北京去做这件事情，把这个压力主要传递给北京。
好的，陈晓农先生，因为刚才听到您的分析，好像您对于美国采取军事手段并不抱乐观的态度，而且觉得不太可能发生。那么您觉得如果放弃军事手段，那么美国、中国还有国际社会还有没有解决这个朝鲜问题的这个解决之道？就是如果任由金正恩发展下去，这个朝鲜的核威胁会给中国带来什么，会给世界带来什么？
现在看来，金正恩是一个软硬不吃的混蛋政府，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美国包括中国在内都没有太多的选项，就是打有很大的代价，不打同样也会发生很大的代价。举一个例子，现在就是北朝鲜和整个朝鲜半岛是个高压锅，金正恩在不停地加温，也许只有等到这个锅烧炸了的时候，大家上去把这个锅砸了，包括韩国、日本、中国、美国才可能会比较达成最大的共识。而在此之前，甚至在美国国内，美国老百姓也不觉得朝鲜半岛问题或者那里的冲突跟美国本国有多大的关系。所以现在如果在美国本国动员一次，面向北朝鲜的全国的动员，调动财力、人力，投入一场在东北亚的大规模战争，我想在美国国内目前也不具备这种动员的条件。所以实际上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太平洋战争当中一样，当年美国并不是不知道日军可能袭击美军，但是美国选择的是后发制人，原因是只有那种情况下美国的动员力才能达到最大限度。
好的，想听听李南先生的看法。您觉得对于这种陈晓农先生认为只有后发制人才有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道义的高地，才能占领道义的高地，您是怎么看的？从军事上说，您觉得是不是可行？
后发制人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选项了。那么后发制人首先要建立一个前提，就是北朝鲜会先发制人。但是北朝鲜现在搞军事演习，我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征兆，如果说是让北朝鲜误读为美军和南韩准备进攻，那么他可能会先发制人，那么这时候美国就可以后发制人，只有这个前提。但是我现在还是比较担心，就是说现在这个军事演习啊，包括部署这些战略轰炸一些战略武器和潜艇等等，会不会让北朝鲜误读为美国要先发制人，所以他在美国先下手之前，他先发制人，这样的话，美国就有后发制人的这种理由了。对，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个假设。对，
好的，陈伯宏先生，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国内有很多的学者哈，或者是就是朝鲜问题专家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让美国和朝鲜做一个交易，就是由美国来担保证金家政权的这个安稳，来换取朝鲜停止这个发展核武器。那么他们就觉得他发展这个核武器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保证自己的金家政权的这个稳定，那么也像您刚才说的那样。那么您觉得美国这些学者所提出的这个方案您是怎么看的？我想听听您和文昭先生的看法。
这个方案其实是一个绥靖政策，这个绥靖政策被过去20年证明无效。其实在过去20年，美国和国际社会穷尽了所有的和平手段，包括经济援助，美国就花了13.5亿的经济援助，韩国花的更多，韩国给他输送粮食、输送大米、修铁路、办这个工业园区、派游客去旅游，大量的援助，最后换来的是金家埋头苦干、变本加厉、死心塌地发展核项目导弹，说最后阳光政策失败，说绥靖政策已经不起作用，绥靖政策的后果是最后是养虎遗患，这个就是养白眼狼，最后来伤害自己。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农夫与蛇的故事的再演。再一个就是说， 这个还有六方会谈也以破裂告终，还有联合国的决议一个又一个这个被朝鲜所违反，还有就是制裁最后也无效，所以所有的和平手段都无效，把美国逼到了墙角，也把国际社会逼到了墙角，军事手段是最后的选项。现在不是后发制人的问题，后发制人已经结束了，因为朝鲜无数次的违反联合国决议，已经没有后发制人，所以说先发制人势在必行，而这个先发制人事实上还不算先发制人，是朝鲜一再发射导弹搞这个核试爆的之后的一个结果，先发制人是必然的。我想起中国古代的一句话，这个3600年前啊，这个当时那个汤武这个起兵讨伐这个夏桀，夏桀暴力无道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汤武有个汤氏，他说夏氏有罪，余为上帝不敢不正，意思就是说这个夏桀有罪，这个我怕这个上帝啊这个触怒这个上苍，所以说我不得不起兵讨伐，以正讨逆，以正讨邪，就说以有道发无道，以这个有德发无德，在中国历史上一再上演，后来的商纣王，后来的秦始皇，人们起义都是这个口号，就是以有道发无道。今天的川普就到了这个时候应运而生，我觉得川普在这个时候当机立断，他必须啊以我希望他是一个非常之人，以非常之举行非常之事，然后破非常之计，一举的这个拉下这个金正恩，
好的，
这个定点清除核设施，这样的做法呢惠泽万民，而且青史留名，雄标史册。
嗯，好的，听听文兆先生对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美国学者的一些推荐，就是说用这个支持朝鲜金家政权来换取朝鲜停止发展核武器，您对这个选项您是怎么看的？现在好像在美国的学术界还真的在严肃的讨论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过去100年的历史证明，对于这种专制政权的绥靖政策都是没有好的结果的。对朝鲜，你允许他拥有核武器，而且给他提供安全保障，因为你不知道他最后要求的底线在哪里，他的讹诈是无止境的，而且他的讹诈也是没有原则的，这从他过去的行为方式已经看出来了。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会让整个国际体系归于无效。就是说，你朝鲜停止核试验、停止导弹项目是2006年联合国通过了5个决议，朝鲜作为会员国，联合国会员国，你有义务执行联合国的决议。那既然是说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你可以不执行，然后联合国再通过一个决议，再归于无效，那请问还要联合国安理会干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你还要经过这么多交易，你还要附加很多条件，而且你这个往后附加的条件还是没止境的，因为哪一天你的条件又得不到满足了，又不满意了，你说你又要搞核武器了，你又恢复核项目了，那这个就整个国际体系规则体系就归于无效了，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本，一个长远的机会成本。但是我最后要说的是呢，在采取军事手段之外，目前美国还是有一个比较积极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朝核问题和中美经贸挂钩，因为一旦这样做了的话，它对北京就有压力了，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北京和朝鲜之间你们俩真的是唱双簧还是真的互撕，两个人互怼，美国不管，我就看你朝鲜核项目也没停下来，只要朝鲜核项目这个朝鲜核问题没有进展，就说明中共你没有发生关键的影响力，那么你在中美经贸问题上要谈新的贸易协议，你就别想占到便宜。这个方案有一个好处是说，给朝核问题的解决设立了一个时间上限，它就不是可以无限期拖下去的。只要是说你中共还想跟川普政府达成一个新的稳定的一个经贸关系，达成一个协议，那你就要先让朝核问题有进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现在看来比较积极的一个方案。
嗯，好的，有关美国军事打击朝鲜有哪些选项和风险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高级研究员黎南先生参加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阿里巴巴假货泛滥如何伤害美国企业，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